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0月30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六中全会后连环三部，习近平围剿江西帮，中印紧张对峙，俄国向印度交付 S-400 防空导弹，拜登哈里斯民调低落，老友都不看好，欧盟新全球门户战略对冲一带一路，国际简讯，伊朗南部发生规模 6.5 地震，白俄和欧盟国家边境移民危机未解决。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六中全会刚结束，习近平手下的中纪委就向曾庆红老家江西省官场采取连番动作。13号，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萧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14号，中纪委连续发布江西纪委监委两条消息，江西省宜春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志平被查，江西平乡市副市长叶华林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调查。三条消息都同江泽民派系的二号人物曾庆红的老家江西省有关。早在今年10月7号至14号，一个礼拜之内，江西就有四人落马，其中江西省原国土资源厅厅长刘积福退休11年之后仍被查。在他的仕途上，曾经获曾庆红心腹，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拔。而刚刚被伤害的萧毅亦都曾经获得孟建柱的多次提拔。曾庆红老巢被深度清洗，江西帮大佬孟建柱亦都危危乎了。数日之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在两日之内连续三次点名铁拇指王。人民日报仲引用习近平讲话，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拇指王。众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中共党内有资格被称为铁拇指王的非江泽民、曾庆红莫属。外界猜测习近平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展开新的围剿。在中共和印度在边境地区紧张对峙之际，俄罗斯官方媒体证实，莫斯科正在向印度提供它可以外销的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S-400 海船防空系统。俄新社14号报道，在迪拜航空展开始之前，参加该航展的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总监苏加耶夫对外宣布，向印度出口的 S-400 防空系统正在按照计划交付。报道称，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关于 S-400 防空系统的出口合同早在2018年10月就已经签订，印度方面购买的五套系统花费了新德里543亿美元。印度是继中国和土耳其之后第三个外国买家。S-400 海船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第三代地对空导弹系统，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多目标空袭，采用四种专门导弹，包括超远程 40N6 射程400公里、远程 48N6E3 射程250公里、中程 9M96E2 射程120公里、近程 9M96E 射程40公里导弹，构成多层次防空屏障，可以有效地打击战略和战术飞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目标，以及其他在电子对抗和其他条件下的空袭。早前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出售了 S-400 防空系统，现在一年多之后，俄罗斯又向印度交付这只防空导弹。在中印紧张对峙， 双方频频在边境进行演习之际，莫斯科方面的做法颇为外界关注，显示出中俄之间频频对外展示的亲密友好关系，并未妨碍莫斯科大力加强北京的对手的军事实力。美国福克斯新闻14号报道，按照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的结果，如果今日举行中期选举的话，大多数选民都不会将他们的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这个是民主党本月初通过其 1.2 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之后的民意。 51% 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他们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比支持民主党多了10%。报道说 ABC 承认今次是他们这两个媒体的联合民调，自从1981年11月以来看到的共和党人最大的领先优势，而经济和通胀飙升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原因。70% 的受访者表示经济状况不佳，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赞成拜登对整体经济的表现。另外，拜登和哈里斯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亦都相当低。今日美国 USA Today 和萨福克大学 Suffolk University 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为 37.8%，不支持率为 59%， 64% 的人表示不希望拜登竞选连任，而哈里斯的支持率只有 27.8%。 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和拜登一起在参议院任职28年的并且仍然是密友的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都不掩饰他对拜登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可能性的怀疑。他对纽约时报表示，虽然他希望拜登竞选连任，但结果可能并非如此。他还婉转地表示，很难相信身为美国副总统的哈里斯民意如此低落。欧盟将于下周公布一项价值超过400亿欧元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战略，这套战略亦都被认为是西方对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应对。欧盟27国外长1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欧盟理事会当天批准了一个题为全球门户 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 的战略计划，声明称该战略计划有利于提升欧盟及其合作伙伴的竞争力，促进价值链多元化并减少战略依赖。该战略侧重于数字、交通、能源和贸易项目，计划旨在促进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和竞争力的同时，亦都促进可以持续的环境标准和价值观，例如民主、人权和法治。根据草案，欧盟将从其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补充机制中提供400亿欧元的担保，此外还将提供数十亿欧元的拨款。根据欧盟直至2027年的预算周期，通过其援助项目对互联互通的投资预计将大幅增加，总预算为795亿欧元，计划不限于欧洲国家，具有全球性特质。虽然欧盟这份战略没有提及中国，但一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份八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欧盟已经在探讨应对中共一带一路的必要性。2018年时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 Federica Mogherini 曾经宣布，欧盟正在制定可以在亚洲和欧洲实施的基础设施方案。德国外长 Heiko Maas 亦都表示过，中共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在世界各地施加政治影响力，对此抱怨是没用的，我们必须提供其他选择，重要的是欧盟美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彭博社注意到，在这一项全球门户战略推出之前，七国集团 G7 7月举行的峰会达成了一项由美国牵头的协议，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需求缺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对冲中共的一带一路。下面是一组国际简讯。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伊朗南部14号发生规模 6.5 的地震， 镇央距离阿巴斯市 Bandar Abbas 约47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起初判定地震的规模为 6.1， 震源深度10公里，但后来向上调整规模至 6.5。 白俄和欧盟国家边境移民危机未解决，数千名主要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移民前往白俄罗斯，希望由此进入欧盟寻求庇护。近日他们被困在波兰和白俄交界，导致紧张局势日益升高。波兰方面说，约有3000到4000人滞留边界，每日都不断有人抵达。中央社报道，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故意制造移民危机，以逼欧盟解除制约。一些区域国家警告移民僵局可能恶化，变成军事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否认莫斯科协助策划此事，他将移民危机归咎于西方的中东政策，并回击波兰等国称俄国联手白俄对欧盟前线施压的讲法。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主粮涨价登场，挂面亦要涨价。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消防员救人殉职被吹捧，视频揭真相。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员毫发无损 ，FBI 都敢冒充黑客寄假电邮俾几千个组织，厄瓜多尔再传监狱大暴动，中国女兵爆冷，主力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主粮涨价登场，挂面都涨价。中国大陆在调味品、速冻食品、休闲食品、童子巾、豆奶等大众消费品纷纷涨价后，主粮涨价终于登场了。主打挂面生产、有面业第一股的黑名食品公司11月12号晚宣布了涨价的消息。网民自嘲说，以后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据中国基金报报道，11月12号晚，面业第一股黑名食品公告对公司各系列产品上调价格。公告称，鉴于面粉、包材、运输等成本持续上涨，为更好地向经销商、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公司将在12月1号起执行新的价格政策，但就未提及涨价幅度。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一直专注在米面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面条、面粉、方便食品等产品，其中面条产品占约60%。面条涨价后，大米、食用油涨价亦如箭在弦，通胀时代真是来了。数据显示，在10月蔬菜价格上涨 15.9%， 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18.6%、14.3% 和 9.3%， 非食品涨幅扩大 0.2% 到 0.4%，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8%， 涨幅扩大1%。而汽油和柴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32.2% 和 35.7%。 网民说，面条要涨价，这下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悭，韭菜们以后想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还有人说，少食油、少食盐、少食肉、少食主食，不运动、不购物、多饮水。还好现在西北风不用收钱。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近日有微博网民发帖总结2021年战狼外交的7条主要战绩，所列举的事件包括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泡汤、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等热点，这份清单一度迅速引起网民的共鸣和转发，不过之后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文章写话，简单回顾下今年的外交主要成绩，第一是春天那阵同欧盟闹交，将倾了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拉倒了。用大 V 的话讲，这个是欧洲的一大损失。第二，美国将制裁中共企业的黑名单由原来的十几间扩展到59间。三间电信公司被强制从美国退市，中电被强制退出电信服务。这件事大 V 们没点提，只是简单强调一句美国霸权。第三是美国加强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核，导致大部分学生留学受限，还限制了党员干部和他们家属的签证。这件事中共外交部最重视，一连谴责了好耐，最后还同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吵起来。第四是英国终止了对中国的捐助，这件事让广大国民开始注意到，原来美加日澳和欧洲诸国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捐款，多达几千亿美元。只是中共媒体通常只是报道中国对亚非拉兄弟的捐款义举，没有报道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第五是收购意大利的著名半导体公司，被意大利政府叫停；收购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股份，强行终止。某国有媒体机构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被吊销执照，具体原因不方便讲。这三件事居然没有听到中共外交部和媒体和大 V 的谴责。第六是同澳洲吵翻天，抵制澳洲葡萄酒和煤，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煤是从哪里买我们就不好意思提了，但是几曲折和几尴尬。第七件事，在秋末欧盟32国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国待遇，截至目前40个最惠施惠国只是剩下3个了，其中一个就是经常被中共闹的澳洲。文章最后写话，当然亦有不少正面的成绩，比如是迎回了华为的曼女士，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党媒宣传消防员救人殉职，视频揭真相。11月13号，包括中新网等党媒喉舌纷纷报道安徽亳州蒙城县商贸城附近的一件惨案。报道引述警方通报称，一名轻生女子站在商贸城楼顶，不听公安劝阻，并突然跳楼，一名消防队员上前施救过程中一起堕楼。轻生女子死亡，消防员亦头部重创入院抢救。党媒报道话，堕楼的消防员随后亦抢救无效死亡。报道话，该消防员出生农村，年仅24岁。报道亦强调佢嘅中共预备党员身份，宣称佢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300多次等等，试图再次将丧事扮成喜事，将佢塑造成一个代表中共光辉形象嘅英雄人物。不过网上流传多个现场视频，就同官方宣传存在出入。视频显示，事发嗰阵轻生嘅女子并未表现出情绪失控，亦冇突然跳楼，只系沿住楼顶边缘低头缓慢咁行走。这个时候，消防员趁佢唔注意，突然从身后冲出，女子察觉后加速沿住屋檐奔跑，试图摆脱消防员。消防员就捉住女子嘅衣服，同时突然摔倒。然后两个人的重量压垮一大片屋檐，两个人从塌陷的缺口处堕落。网民从多个角度拍摄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有人指责豆腐渣建筑害死人，还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国消防员救人不成反害人的又一个实例。 并指责中共政府不重视消防员技能培训，等于拿消防员和民众的生命当儿戏。之前网上亦曾流出多个视频显示中国消防员采用鲁莽的手法救人，反而令到被救者堕楼。另外，中国发生大型火灾或爆炸嗰阵，经常传出多名消防员牺牲的消息，呢啲都被指为消防员唔够专业的表现。江西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方唔提身份。江西南昌玛莎拉蒂女司机醉驾尹如伟案的最新进展是，女司机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留两个月，但是官方始终不公布她身份，而官员如伟至今毫发无损。之前该女子被曝光真名叫孙华，任职江西银行高新区支行行长助理。11月13号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孙某犯危险驾驶罪一案，并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拘禁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孙某出庭受审的画面显示，他身穿防护服，面部被打上马赛克，他当庭认罪，但官方通报就只字未提孙某的真实姓名、身份及11月6号晚被交警查获那阵多次称叫余伟过来的事实。孙华被判刑后再次引起网民质疑，按一般流程从侦查移送检察院再到法院判决，最起码都要两个月。亦有人话，对孙华来讲，10,000元是湿湿碎；而对余伟门来讲，暗自松了一口气，危险终于过去了。对全国交警来讲，就免费上了一堂生动的执法课，仲顺带获取了一份教科书式的执法样本。各方都是赢家，除了孙华两个月的稍微不自由。官方通报称，11月6号晚6点至8点几，孙某和同事聚餐，席间孙某饮用约半瓶红酒。聚餐结束后，孙某和同事步行到某 KTV 唱歌，在10点零钟，孙某揸住私家车从酒店驶出，行驶到胜利路和文德路交叉口嗰阵，被执勤交警查获。当时孙某话叫余伟嚟帮佢搞掂，并试图打电话，而官员余伟身份至今亦系谜。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刺死3人，450多人受伤。埃及南部城市亚斯文靠近尼罗河的区域发生雷雨和冰雹，导致大量蝎子窜入街道内躲避，民众在猝不及防下纷纷遭毒针刺伤，造成3人死，450多人受伤。据 BBC 报道，埃及经常发生落大雨后蝎子或蛇类进入居民区的事件。卫生官员说，当局已向各处医疗场所提供了额外的抗毒剂，并要求民众尽量留在屋企，不要前往树木茂密的地方。据了解，埃及是全球最致命的毒蝎肥美蝎的栖息地，其中黑肥美蝎的毒液可以在1个钟头内杀死人类，被刺伤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肌肉抽搐和异常头部晃动等症状。黑客冒充 FBI 寄假电邮给几千个组织，警告网工。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13号声明说，有黑客入侵旗下一个合法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封未经授权的电邮给几千个组织，电邮内容是警惕一个网络威胁攻击。欧洲的网络安全组织 Spam House Project 最早披露这个消息，他们发现星期六较早前 FBI 的一处电邮账号寄出了至少10万个假电邮。 FBI 随后声明说，假电邮看似从 FBI 的合法电邮信箱发出。 FBI 表示，这宗正在发生的事件是黑客持续网工行为的一部分，但他们无法提供进一步资讯。 受影响的硬件在发现问题后已经迅速下线。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说，他们看到的冒充 FBI 地址发出的邮件说，这个是国土安全部发出的警告。但实际上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警告。FBI 拒绝评论这些假电邮是如何利用他们的 IT 基础设施发出，但提醒民众小心不明寄件人的邮件，并通报任何可疑的网络活动。网络安全机构 Spam House Project 的高级威胁分析师说，实施诈骗的人似乎是收集美国互联网号码注册处成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个是一个帮助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非盈利组织，大多数成员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他说不清楚这些邮件中是否镶入恶意软件，但貌似这些电子邮件是一个恶作剧，旨在吓吓收件人。厄瓜多尔再传监狱大暴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监狱11月12号晚再次爆发严重冲突，至少68名囚犯丧命，另有25人受伤。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城市，人口约200万。厄瓜多尔政府13号表示，当地的海岸监狱发生暴动，是因为狱中敌对帮派夺权展开的争斗而起。当晚七点左右，有一群囚犯试图闯入关押敌对派系囚犯的第二区牢房，以开枪引爆爆炸物并用大刀攻击对方，最后警方介入阻止。囚犯家属和朋友在监狱大楼外迫切地等待消息，在那里贴住受害者名单。据报道，在9月28号才刚刚爆发厄瓜多尔史上最严重的监狱暴动事件，当时至少119名囚犯丧生，79人受伤。12号晚至13号凌晨再次爆发监狱暴动。监狱所在的圭亚斯省省长阿罗塞梅勒在记者会上表示，监狱门口附近曾爆发激烈枪战，是因为一名帮派领袖获释出狱后形成权力真空，而引发最新的暴力冲突。报道说，在厄瓜多尔监狱中目前关押住约4名囚犯，其中有8500人被关押在海岸监狱。厄瓜多尔全国的监狱设施不单止破旧，并且都有过度拥挤的问题。今年已经超过300名囚犯丧命。监狱内关押成千上万和贩毒集团有关的囚犯，爆发的暴力冲突经常演变成监狱暴动。厄瓜多尔北邻哥伦比亚，东南接秘鲁，西部濒太平洋，总面积约为台湾的 7.1 倍，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石油。中国女兵爆冷，主力选手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北京时间11月13号 WTT 常规挑战赛斯洛维尼亚新梅斯托站女单四强决赛爆大冷，中国的乒乓球女单主力选手王艺迪被58岁高龄的卢森堡选手倪夏莲以3-2淘汰，无缘晋级四强。倪夏莲原籍是上海人，年轻嗰阵曾经是中国国乒队员。在1983年第37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郭若骅合作获得混双冠军。在第38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曹燕华合作获得女子双打亚军。倪夏莲后来入籍卢森堡，成为该国国宝级运动员。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参赛，以3-4输了给17岁的韩国小将申玉彬。在13号的比赛中，倪夏莲打败中国女选手王艺迪后，兴奋得握拳庆祝，笑到合不拢嘴。她的教练老公见到她赢波后亦好激动，用手捧住妻子的脸以示祝贺。 在本站赛事，中国女队只是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其中24岁的王艺迪在上一站 WTT 赛事曾获得女单冠军，没想到这次她就被58岁高龄的倪夏莲淘汰。另一位选手刘伟山就以3-0击败澳洲选手刘洋子，晋级半决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万峰。
嗱，呢一集就想同大家倾一倾香港嘅立法会选举啊，咁就将会喺12月19日举行啦。咁啊，呢一个选举咧，就系喺香港嘅选举制度被完善之后嘅第一次立法会选举嚟噶。咁啊，嗱，讲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咧，咁啊想提一提，原来喺北京市区同埋乡镇咧，喺几日前啊，咁都举行咗一个地方选举。咁真係唔講都唔知啊嚇！咁啊，11月5日咧，就喺北京嘅市區同埋鄉鎮咧，兩級人大代表換屆嘅選舉投票日嚟噶嚇。咁啊，習近平咧都有去自己嘅選區啦嚇，就去投票嘅。咁啊，佢投票嘅時候仲指出咧，啊，選舉人大代表咧係人民當家作主嘅體現啊！咁佢仲話咧，要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貫穿通起嚟噶，咁啊不斷發展全民過就係全過程人民民主啊，就更好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嘅。咁啊更加話咧，要加強選舉全過程監督，堅決查處選舉中的不正之風，確保選舉工作風清氣正，確保選舉的結果是人民滿意的。那說了這麼多這番說話，說了很多次民主和這個人民當家作主，究竟中共的民主投票是什麼的東西來的呢？
習大大一個大獨裁者居然不停咁口噏住民主民主民主啊，其实真系笑话嚟嘅啫，系嘛？嗱，中国大陆嘅制度咧就系喺呢个低级嘅吓低层嘅行政架构咧，譬如乡同埋镇嘅人大咧，即系人大就民意代表啦，就系用直选方法选出嚟嘅。咁啊，至于更高级，譬如市啊、省同埋全国嘅人大，即系民意代表咧。就是由低一級的人大咧，就係選出嚟噶啦，就唔係直接選舉啦，就係間接選舉啦。咁如果啊習大大咁中意民主嘅話，點解唔全部都係直選呢？係嘛？好似
去到市啊、省啊咁，全部都人民直選咁幾好咧？
好似美國咁啦，就係咁簡單啫，係咪？係
啊，就係佢話人民當家作主啊嘛嚇。
嗱，至於咩民主協商啊、民主決策喎？你幾時會容許人大代表北京開會嗰時自由辯論啦、自由發表意見啦，係嘛？根據自己嘅意願去投票啊，甚至推翻政府嘅提案咧，會唔會出現咁嘅場面咧？係嘛？
有冇試過嚇佢哋提嗰提案係被否決嘅咧？
暫時未見過。仲有就係民主管理啦，咁啊而家係獨裁極權統治噶嘛，邊有空間講民主啊？老實話，打住民主呢個旗號去參加政治咧，就好快就俾人捉咗入監倉噶啦，係咪？如果真係要做到民主管理啊，你可以噶，所有重要嘅部門都有民意代表去擔當啊，國防部揾個民意代表去擔當，唔係你自己揀出嚟嗰啲，得唔得咧？做唔做得到咧？至於民主監督喎，喺而家咁嘅制度之下，去監督共產黨，你咪即係想殺頭咩？係咪？要真係實施民主咧，其實有一啲先決條件嘅。咁人民啊， 要有言论自由啦，发表个人嘅意见啦，系嘛？社会上度要有新闻自由啦，啊，媒体要报道事实，监督政府，防止政府一手遮天噶。咁讲到选举啊，有参选自由啦，你唔可以立乱咁 DQ 嗰啲参选人，或者已经选咗出嚟俾你猛咁 DQ 噶，系嘛？如果你咁样搞法，你必定系民选，咁样当然唔系民主啦，你不如去委任就算啦。所以一个独裁者讲民主，其实真系笑话嚟嘅啫，系嘛？
极大笑话添。好啦，咁啊讲完吓，我啱见到就系话北京原来都有选举。好啦，咁啊讲完北京呢一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讲翻香港啦。咁啊香港立法会选举咧，而家情况系点样咧？因为而家仲系提名期啫。
系啊，而家正处于呢个提名期嘅最后两日啦。今日就是听日同埋后日之后就结束噶啦，就十二号就结束噶啦。咁啊，呢次选举咧，唉，其实就都系同而家嘅香港选举同中国嘅人大就差唔多噶啦，系咪？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這个由汤家骅做呢个召集人嘅民主思路啦。咁咧，你今次选举咧，佢哋推荐咗五位成员噶，包括佢自己啦，参加呢个选举噶。但是很奇怪，他居然呢是非常之困难拿到这个提名票的。甚至他需要在这个 Facebook 上公开呼吁啦，呼吁各个选委呢给他们一个机会。
哇，这样都真的很认低威啊，要在 Facebook 上呼吁人家给。因为讲讲他怎么样，是个提名过程是怎样的呢？几多票提名票他才可以叫做是被提名呢？
现在的选举制度呢就是这样的。香港的选举委员会呢就有1500个成员的，那呢就分五大界别的。咁而如果你想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咧，你喺每個界別咧最少攞到兩個提名人提名你咧，你咁先至可以報名參加噶。咁而家湯家驊咧，佢領導嗰個民主思路咧，就係、是、截到而家嚟11月7日嚟講咧，當時嚟講咧，佢係冇任何一個人係攞到10票噶，而且都係票數攞到都係。票数都是很低的。咁啊，经过去这个公开呼吁之后呢，情况是有些少改善的。咁啊，但是呢汤家骅呢以他一个咁知名度咁高的大状呢，遇到咁嘅情况呢，真係可以呢令人好惊讶的。咁可以睇得好清楚呢，其实中共嘅思路呢同汤家骅嘅民主思路呢係好唔同的。咁啊，在遇到呢個攞提名票咁困難，湯家驊當然唔係傻仔啦，當然有同西環咧，係啊，大家都知道西環咧，中聯辦咧就係呢次選舉嘅操盤人啊嘛，係嘛？咁當然咪針過噶啦，係因為針完都冇結果啦，先至會拉低塊面皮公開呼籲嘅啫，係嘛？
咁啊，湯家驊佢而家其實係立法會嘅行會成員嚟噶嚇，咁佢個即係可唔可以講講佢個背景係如何呢？
咁啊，湯家驊咧係大狀出身啦，係前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嚟噶。咁啊，佢係支持香港民主嘅發展同埋運動噶。咁啊，佢係公民黨嘅創黨成員。佢主張咧爭取民主嘅方式咧，就係同中共保持溝通，唔好搞對抗。希望達到呢、這個普選嘅目的噶。咁啊，呢個諗法咧，同大多數嘅泛民咧認為中共啊係冇誠信噶，同佢傾都係嘥氣噶。咁好多泛民呢一種咁嘅對中共嘅觀念咧，其實係經過好多次慘痛嘅歷史同埋經驗咧得出嚟嘅結論嚟嘅，唔係話求求其其嘅，因為好多次咧中共咧都講完都唔算數噶。咁啊，湯家驊本身咧佢就係、是、亦都係反，佢係2014年咧反對佔中噶，但係咧佢亦都同時反對呢個假普選。咁所以咧喺2015年咧，佢係差唔多被逼啊退出呢個公民黨噶。咁出嚟搞佢嗰個致富啦，叫民主思路啦，希望咧就係走中間路線，所謂第三條路線啦。咁2017年咧，佢係被林鄭咧招攬咗入呢個行會嘅，成為成員嘅。咁啊入咗行會後咧，佢成為香港政府啊有關所有法律嘅問題嘅發言人啦。咁為咗維護呢、這個香港政府嘅立場啦， 去呢個解釋法律嘅理念咧，經常咧同入行會前嘅咧係背道而馳噶，咁啊令到啲社會同埋法律界對佢嘅評價咧就跌落到湯渣咁嘅等級啦。
所以好多香港人叫佢做湯渣華。
係啦，咁啊，其中一個事例就係咁嘅，譬如咧關於呢、這個香港政府啦，用社團條例咧就係、是、取替呢、這個主張港獨嘅民族黨嘅嚇，咁啊，咁湯家驊就當然啦，出嚟撐政府啦，認為應該取替啦，係嘛？但係佢嘅曾經係嘅黨友啦，梁家傑咧，亦都係大律師公會主席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啦，就話啦，佢聽到呢個湯家驊咁講，非常之覺得係湯家驊好似唔同第二個人啊，同以前嘅湯家驊係第二個人，因為咧梁家傑話佢應該好清楚㗎嚇。國際人權公約指明噶啦，譬如一個鼓吹呢個獨立嘅團體，如果佢冇用暴力嘅話咧，政府咧係唔應該取締佢呢啲咁嘅團體噶。咁而家湯家驊咁樣講咧，佢認為咧，即係湯家驊就同以前就根本就成為兩個人啦，嚇。咁啊，湯家驊咧嗱，呢次選講翻呢次選舉，佢諗住咧身為行會成員啦，位高嘅權重嚇。今次帶住四個馬仔或成員出嚟啦參選咧，唔一定會選得到啊！但係咧，佢肯定咧冇諗過咧，連攞呢個提名票都咁困難嘅噃，係嘛？相比之下咧，同樣係行會成員嘅新民主黨嘅葉劉啦，佢帶住四，亦都係帶住四個成員出嚟參選嘅，佢哋就輕輕鬆鬆攞足曬所有嘅提名票。而呢、這個甚至嘅容海恩啦，好多人認為佢智力有些少。缺失嘅大狀啦嚇，
因為好多時喺公眾場合講啲説話，佢都令人哋覺得好詬異噶嚇。
係啦，咁啊都佢一個人一口氣攞咗20張提名票添嚇，相比之下，湯家驊嘅團隊嘅地位就差得遠啦，係嘛？嗱，但係呢件事情咧，亦都突顯咗啦，中共係點樣睇人嘅？湯家驊咧，始終咧信奉民主，雖然咧較其他嘅民主派咧就溫和，但係啊始終都是民主，即係信奉民主，而就算係最後咧，即係背叛咗泛民啦，歸順中共啦，入咗行會啦，但仍然是非我族類嚟噶。中共喺中共嘅眼裏邊，呢、這個仲係都係啊非我族類咧，就係唔可以信賴嘅。但葉劉就唔同啦。嗱，葉劉首先佢冇帶有追求民主嘅色彩嘅，佢從來都冇講話要民主嘅嚇。咁啊推23條時候咧就搏咗老命，最終咧要辭職收場嘅。因為咁咧，中共認為葉劉咧係值係經得起考驗嚇，值得信賴，所以佢嘅可信程度係遠高於湯家驊噶嚇。
咁葉劉就嚇全部佢所帶嘅黨員都全部入曬閘啦。
佢哋都即係眨下眼就搞掂曬噶啦嚇。
咁到時睇下佢哋有幾多個係可以當選啦嚇。
咁葉劉都當然好多黨選得到噶啦。
但是他的馬仔就看看那個實力如何了。好了，我們現在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就跟大家再追蹤下去香港這個立法會選舉的，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万峰。
嗱，呢一集啊，同大家讲香港嘅喺下个月嘅立法会选举啦。咁而家仲系提名嘅阶段，仲有两日咧就提名呢个期间就完噶啦。咁啊，上一个环节就讲开啦，呢个民主思路嘅汤家华咧就吓攞提名票咧就有好多嘅困难啦。咁啊，相比呢个新民党嘅叶柳咧，咁佢就好轻松得到晒好多嘅提。足夠的提名票咧，可以入到閘啦。咁其實咁樣睇法咧，係咪西環啊嚇中聯辦要封殺民主思路咧？
哦，咁又唔係喎。只不過係咧，民主思路嘅優先排個次序咧，就排得好低啦，即係遠低於葉劉嗰啲啦。嗱，葉劉嗰啲咧就係、是、所謂種子參選團隊啦，就首先安排呢啲咁嘅葉劉呢咁團隊先，咁啊有空位啦，先至揾呢個民主思路嗰啲咁成員去攝空位嘅， 但是仲有都係仲有條件嘅，就係、是、要聽話，叫你去邊度參選咧，你就要去邊度參選。嗱，喺11月8日咧，就有呢、這個有一位呢、這個民主思路嘅團員成員啦，黃永浩咧就係、是、獲得咗足夠提名噶。咁佢落得提名咧，有段插曲嘅喎。佢本來咧就係、是、計劃參選呢個新界北嘅。咁啊，但有社會地有佢自己話有社會地位嘅人咧，同佢游說啦，要轉區啦。咁佢轉同意轉區，轉到去新界東北參選。咁啊，所以好快就攞足咗呢個提名票噶。咁今日咧，又另一位嘅民主思路嘅成員咧，就係、是、呢個陳俊雄咧。就是獲得足夠的提名票報名參選的。但另一位啦，今日就係、是、亦都係民主思路的姚潔瑩啊。咁啊，至今咧都未攞足夠呢個提名票噶。咁有選委同佢講咧，佢未被放行啊，即係話中聯辦未 OK 佢，冇綠燈，唔開綠燈。咁啊，有中間人要求佢同佢講過啦，要求佢咧就係、是、改變呢、這個參選界別噶，去呢個功能組別啊，建測及規園界啊參選噶，因為佢本身係測量師嚟噶，但係咧佢唔願意呢、這個更換呢、這個參選界別，所以咧到而家咧都未攞足夠呢個提名票噶。
係，其實佢原本咧，即係佢係想出選呢一個港島西嘅呢一個競選嘅嚇。咁、啊、但係而家就有人話叫佢轉去佢自己嗰個職業嗰個界別啦。咁佢就唔同意啊。咁所以到而家咧，即係都仲係未知數嘅。嗱、啊，咁啊，即係今年三月啦，咁就話嚇要整個香港嘅選舉制度要完善化啦。咁啊，結果咧，其實即係講到尾咧，就係要全部啊係要受西環嘅操控啦嚇。佢話要邊個出選就邊個出選，邊個當選就邊個當選啊。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嘅。咁啊，即係其實可唔可以講一講究竟佢改咗呢一個咁樣樣嘅制度咧？其實即係有啲咩唔同咧？同以前
最簡單嘅咧，就係佢嘅席位增加咗啦。頭先好講咗啦，就係本來咧就係70席噶嘛，而家改為90席啦。咁啊，議會裏邊咁啊以前啊35席呢個功能組別，35席呢個直選嘅，而家咧就係40席咧就係呢個選委。選委呢個界別嘅，即係選委裏邊揀40個人出嚟啦，參加呢個議會嘅。咁功能組別咧，從35降到30啦。直選咧本來35席啊，而家變為20席嘅。咁咧仲有就係、是、最緊要咧，就係你要參選人咧，即係必須獲得選委會裏邊5個界別咧，每個界別咧你最少攞到2個人嘅提名咧，你先至可以參加入呢個報名噶。然後咧報咗名之後咧，再由呢、这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嚟審核噶，審核你嘅資格噶。所以咧非常之嚴格嘅，所以佢要關門咧，唔俾邊個選咧，其實好多好多工具可以用得到噶。
嗯，冇錯。嗱，咁啊，即係其實譬如民主思路啊，湯家驊同埋佢啲嚇嗰啲成員啊，咁難攞到提名咧，就係、是、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嘅，就話俾我哋知咧，即係西環中意你咧，你就可以好容易可以嚇、得到提名；如果佢唔中意你咧，你就好艱難啦。咁即係其實嗱，民主思路。連埋湯家驊本身咧，就有5個人嚇，希望可以得到提名啦。咁啊，頭先你講過啦，咁呢、這個黃永浩啦，同埋呢一個陳俊雄咧，都終於有提名，足夠提名票啦。咁啊，另外一個姚潔瑩咧，就仲係未知數。咁另外仲有一個咧，應該係叫做麥慶歡喎。咁佢個情況又點咧？
麥慶歡咧，佢係大狀嚟噶。咁咧，佢咧而家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情況啦。咁啊，而家只得3張提名票嘅啫，只有1張係嚟自佢個法律界嘅，其餘2張咧係嚟自宗教界嘅。佢話到明噶啦，哎呀，好難好難攞到呢個人大呢個選委嘅提名噶。咁啊，呢啲人確實擺得好清楚啦，就係、是、西環咧就係唔開綠燈俾呢啲人嘅。 咁啊，中聯
辦即係你講呢啲人就係做大律師啊呢、一類人啊，係咪？
唔係大律師係其中一種啦，好多人好、多好多人啲中聯辦都唔中意噶啦，係嘛？咁啊絕對咁啊，中聯辦對大律師係冇乜好感嘅，因為喺佢哋個眼光嚟睇，過去喺呢個立法會裏面搞風搞雨，好多時都係大律師啦，係嘛？所以要特別提防噶。譬如李柱銘啊、梁家傑啊、楊岳橋啊、陳淑莊啊、余若薇啊、郭榮鏗，啲全部都係佢好出色嘅立法會議員，全部都係大律師嚟噶。所以咧，佢哋咧都係好推動民主咧，係出咗好大嘅力嘅。所以咧，呢啲咧就係、中聯辦嘅眼中釘嚟噶，所以佢哋好防呢個大律師噶。
嗯，冇錯。同埋另外嘅一位就係陳俊雄啦，佢都係好艱難咁入到閘，但係其實都有個故仔嘅喎，係咪啊？
陳俊雄咧，佢本來咧，譬如佢琴日係報，琴晚夜晚報名嘅。咁啊，佢琴日朝頭早咧，仲話佢所得嘅提名票係好少嘅啫，都唔夠一半嘅，即係法定需要嘅一半，即係低過5张嘅。咁但係咧，傍晚就已經攞足呢個10张啦。咁點解會半日之間會有咁大改變呢？主要就因為咧，佢係就係、是、開綠燈與唔開綠燈嘅分別啦。一開咗綠燈咧，咁咧好啲票就嘣嘣聲就嚟㗎啦。如果唔開咧，你係非常非常之艱辛嘅，你永遠都捱唔到十票翻出嚟㗎。
啊，咁呢个会唔会同汤家骅吓公开喺 Facebook 嗰度求救有关系咧吓？
我谂唔真正嚟讲唔系同佢求救有用嘅，系主要系呢、這个西环操控嗰方面咧，佢到几时需要，即系佢可以放嗰时，佢需要你嗰时咪放你咯，系嘛？其实咧西环咧呢个操盘咧。佢講到明㗎，佢係唔想清一色嘅，佢唔想係所有呢個建制派都當所有當選嗰啲建制派㗎，佢要揾一啲温和嘅民主派咧參選陪跑做花瓶㗎。佢最想揾嘅咧就係單一個人嘅知名度唔高嘅影響力唔夠大唔大嗰啲嗰種嘅過氣或者變節嘅民主派人士㗎。咁啊呢啲人咧就係、是、最好你嚟做花瓶㗎啦。咁知名度高，好似湯家驊咁啦，又政黨形式個團體啦，會形成強大嘅影響力噶嘛。所以咧，佢係中聯辦嚟講，對呢啲咁嘅人士咧就不感興趣噶。嗱，正如湯家驊領導嘅民主思路咁啦，而家只有兩個人入咗閘嘅啫。湯家驊自己咧仍然係未有著落噶。咁最終佢能否入閘咧，其實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噶喎，係嘛？咁提一提另外一個團體咧，叫新思維啦。咁呢個咧就係由前民主黨嘅成員狄志遠帶領嘅。咁佢同兩名成員啦，就係、是、新思維成員咧參選嘅。咁佢自己入咗閘噶啦。咁其他兩位成員咧，都係未攞夠呢個提名票噶。
咁啊，即係中聯辦今年三月份啦，即係話要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啦。咁啊，而家完善咗啦嚇。咁啊～其實佢成個設計咧，都係梗係對佢自己有利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從而家呢個階段啊，提名階段嚟睇，點樣即係顯示出究竟佢呢個咁樣嘅設計圖嗰個成功嘅地方呢？
其實咧，選委嗰40席咧，就中聯辦嚟講坐定粒落噶啦。因為咧，今年9月咧，呢個選委選舉嗰陣時咧，係冇民主派參加噶嘛，所以咧，而家參選咪以後當選嘅都全部都係會係建制派噶啦。咁對中聯辦嚟講就係冇問題噶啦。咁啊，而家只需要咧就係有人報名啦，最好就有40-50个人報名參選，咁咧睇落有啲競爭咧，咁就 OK 噶啦。咁功能組別30席咧。過去泛民攞得到的都是那些專業人士的界別，好像法律、醫護、教育、會計、社福這些界別，但今次呢完全沒有泛民的候選人出來參選了，所以報名全部都是建制派來的，還有一兩名中間路線人士好像狄志遠那樣，所以這30席也都是代代平安的。直選10个区20席呢，最容易出現意外就是這裡了，所以西環是嚴加防範的，用提名這個控制這個參選的情況的，他的構想就是每個區就是2+1两名建制派 加一名咧非建制派参选噶，咁做起嚟就好睇啲啦，好似有啲竞争咁啦，系咪？而家十个区咧有八个区都系咁噶，二加一噶，咁有啲人咧就是被劝告换区咧，点解咧？因为佢原嚟想参加参选个区咧，已经系二加一啦，所以咧冇你唔可以再入呢个区啦。譬如民主思路嘅姚洁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啦。佢有意参加呢个港岛西噶嘛，但系港岛西已经有叶柳啦、民建联嘅陈学峰啦，同埋独立民主人士呢个方龙飞啦，所以咧已经系二加一啦，所以佢所以人哋劝佢咧就改换区啊，转区噶吓。咁咧。針對呢一次選舉嚟講咧，大部分嘅以往支持泛民嘅選民咧，都唔會投票噶啦，或者係投都係投白票嘅啫。因此咧，投票率咧就會偏低啦。而絕大部分投票嘅都會投俾呢個建制派，因為出嚟嘅都係建制派啲選民嚟噶啦。咁啊，中聯辦咧又會無風無險咯，所以呢二十席嚟講。至於嗰啲咁嘅中間派啊，知名嗰啲中間派咧，因為知名度低啦，政治理念亦都唔鮮明噶，咁啊好難吸引選民嘅喎，勝出機會係唔高噶，可能會有兩個咧意外咁跑出嚟嘅，咁啊啱啱好咯，可以入呢個立法會做花瓶啦。
咁啊，即係講到尾啦，而家呢個香港立法會選舉咧，都係得啖笑啊嚇。
係呢個就係完全冇疑念啊。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